在座的每一位大家好，这次是第31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个称之为什么东西永远都有终点，一旦有原因就会升起，因缘具足了之后就会升起，一切都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龙婆生病了才举行的一个活动，因为那时候龙婆已经没有办法来曼谷讲法，弘法的这个群体因为害怕大家太孤独了太无聊了，所以才会安排这样的活动。现在龙婆的治疗也已经结束了，这个活动也应该结束了，明年龙婆可以来曼谷讲法了。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什么东西都是这样的，来了就会走，在那些现象正在呈现的时候好像看起来非常真实，但是最后也会过去。比如我们现在坐着好像很真实，有人有感觉，有这个有那个，但是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有什么，轮回就是这样的，来了就走，生了就灭。别对他们太过于认真，别对于那些东西太认真了。每一个人都已经出生过很久了，我们自己的生生世世数也数不清，轮回呀，找不到源头，找不到终点，找不到头也找不到尾，每一生每一世都会碰到我们爱的人，碰到我们不喜欢的人，碰到我们非常执着抓取的人，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忘了，然后那个仅仅是在某一世出现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任何实质的意义。每一生每一世我们在轮回里面生生世世累积了很多的习惯，有些行善的习惯，有些造恶的习惯，都会累积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心它非常神奇，可以累积功业，也可以累积罪业，累积各种各样的习惯，包括行善的造恶的，包括累积各种各样的业报，时机成熟的时候就会现果报。因此在我们现在依然还在轮回之中，我们有职责去累积那些好的事物，去累积那些善法，每一个人都有职责去提升自己的心，否则的话就会一直是在轮回里面沉浮，而且没有结束。轮回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苦，每一生都只是那样，不过如此而已。每一次出生，有时候发财，有时候很贫穷，有时候是男人，有时候是女人，有时候是残疾，有时候是畜生，有时候很有权利，有时候没有权利，都一样的。无论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情形，全都是一样的，有的只是苦。在座的各位，有谁从来没有跟自己所爱的事物分离的，有吗？有没有谁从来没有碰到过不喜欢的事物，有吗？有时候我们会生病，对吗？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很苦，会很郁闷，身体会不舒服，心会不舒服，有时候会各种各样的苦不停地在升起，我们就只是一直忍着。事实上每个人都不少的，但是我们喜欢忘记。我们大家有一个常态，喜欢忘记苦，苦一旦过去了之后就再也不想想到，只想想到了有快乐的做梦一样的。大家喜欢吗？喜欢想到从这里去玩，那里玩过，那里玩过，什么这个年纪那个年纪碰到这个人那个人有快乐， 喜欢做梦，这个称之为喜欢做梦，一直是沉迷在这个世间，没有看到世间的事实，说这个世间其实没有什么，有的只是都是来了就走的事物，生了就灭。当下它真的非常的短暂，并不是真的能抓住什么。在当下这一刻的心是当下，大下一刻的事就已经是过去了，过去还没有来，有的只是做梦，过去都已经过去了，那就过去，什么都不是真的能做得到。多多的去看到这个事实，这个实相，才会让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执着跟抓取减少。要想看到这个事实，一定要有决心跟自己在一起，要醒过来，不迷失在世间，不迷失在念头的世界，不迷失在发生的那些事情里面，有决心醒过来，有在觉知自己，然后如实的去看到所有的事实，看到说这个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一切，事实上他们并不存在，有的只是生灭生灭的事实，他们是持续的生灭的，这个持续连续性在诱骗我们，引诱让我们对那些事情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较真，那个成组成团去引诱我们，让我们以为说那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实体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正在做着的这一堆成组成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成色受想行识，事实上我们的那个我就会消失。我们要醒过来，要真的要能够看到这些实相，而不只是看一次，只是看到一点点是不会明白的，因为每一个人在轮回里面已经非常久了，被那些梦幻泡影一级欺骗，欺骗到每一个人的心都已经充满了错误的见解，看到不漂亮的以为是漂亮的，看到无常的以为它是恒常的，看到苦的事物以为它是快乐的，看到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以为说我们可以掌控，因此各种各样的这种邪见错误的见解，事实上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在我们的骨髓里面，根是非常的深的，在我们的那个潜意识里面埋得非常的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常态，就是这么看待这个世间的，看待这个世间非常的漂亮，太多的快乐了。在我们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的恶业现前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世间充满了苦，一旦这个苦过去了之后，灭去了之后，这个世界又漂亮起来了，食物也很好吃，自然环境也非常的美。一定要醒过来，要看到实相，要慢慢学，开始一定要从决心开始，有决心要去觉知自己，要从梦的世界里面醒过来，慢慢去如实的去看到这个世间，知道说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自身在内，还是外在的这些事件，全都是一样的，全部都是无常的事物，都是苦无我的，无法掌控，无法真的去执着跟抓取，都是来了就走。聪明的人一旦知道了这个实相之后，就不会再想一直被这个轮回的这个囚笼永恒的关在这个囚牢里面，有的只是那些愚痴愚蠢的人，没有决心跟智慧的人，心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邪见，以为这个世间非常的美，非常的漂亮，这个世间快乐，以为这个世间是很长的，看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实际存在的，是可以掌控的，一直迷失在这样的世间里，因为从来没有听到过听说过正等正觉佛陀的法，从来没有听说过真理实相，事实上它就已经是一直在现身了，真理跟实相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现身， 但是一般的人类是看不见的。看到吗？常常看到吗？不太看到的。要想能够看到，一定要有决心跟自己在一起，对吗？要醒过来。除此之外，一定要有镇定，有心安住，抽身出来，变成知者，变成观者。心一旦安住之后，有觉知觉醒的这个状态，有决心去记起觉知名色，能够觉知名色身心，在身体动的时候有决心，心有动静变化的时候也有决心，及时的捕捉到，不会迷失很久，时间不会迷失很久的，就会不断的有在觉知，类似于快乐很快来了就会灭掉了，痛苦来了很快就会灭掉了，善临时的升起又灭去了，心又会迷失，又会造作不善。在心是善的时候，瞬间欲望就去驱动，让心去看，驱动心去看的时候，那个本身已经是造恶了，因为已经跑到去看色，那个就是欲望的驱动，一不小心就会去想演绎跟造作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演绎造作什么样的内容，它的本质事实上就是造作散乱，包括想有关于法的内容，不停地在思维法，包括在网络上分享，真正有职责去做的人要去做，但是有的人去传播那些是为了迎合自己的我大，那些在思维在想思维法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是在散乱，在分享出去的时候，那在迎合自己的自我，增长自己的我慢，要慢慢的去看。我们每一个人全部都一直是被很低级的那些欲望在背后驱使，绝大部分时候是这样状况。我们要慢慢的去学习探究我们自己，慢慢的去学习说，每一次被烦恼习气在背后驱使，被欲望在背后驱使去工作，无论是欲贪还是有贪还是无有贪，全部都是同样的结果。欲望让心去构建有去工作，心会造业，就会有结果，全部都会给我们带来苦。慢慢去学习，慢慢去看，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是被欲望控制，做这个做那个，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有的只是苦。慢慢去看，慢慢去看到自身的实相，我们的常态非常的脆弱，喜欢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会是这样吗？这说明什么知道吗？说明永恒恒常的准备好与一直接受苦，对吗？你感觉得到吗？每一次我们愿意随顺烦恼习气，也就是我们愿意苦，今天不苦，今天苦不是很多，以后在未来一定会更苦的，为什么？因为随顺烦恼习气这个习惯只会更加的强大，那个随顺烦恼习气造的那个业，未来一定会要接受相应的果报的。慢慢去学习这些事物，直到最后有了正见，就是这个见解是完全是如实的看待这个世间。我们的生命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说每一个人，我们出生在这个世间，每一生每一世非常的短暂，没有几十年，不到一百年，几乎全都死光了。而且下一世，包括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所累积的善业跟恶业一起带过去了，而且带走了新的那些习惯，造恶的习惯或者行善的习惯也带走了的，根本没有什么，有的只是这个。只要我们还无法提升我们自己的心，来到有真正的正见的这个程度，也就是说看到足够，直到我们的心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实相，就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存在，否则就依然还不安全。 有机会可以上到更好的善道，就有可能会下到恶道。为什么？因为一不小心在觉性没有工作的时候，在被烦恼习气控制心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造恶了。有的人非常想好，但是有时候被烦恼习气控制，斗不过烦恼习气，在那一刻决心没有升起，一不小心去造恶，就必须要等到去接受那个恶业的果报。因为没有机会说，因为、哎、我这个是因为我特别爱好，特别喜欢想好的人，但是刚好那一段时间被烦恼习气控制心了，所以我才会失误去造了恶了。事实上我是很想好的，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来为自己辩解的。会是这样吗？还是不会？要有决心，要有智慧的活在这个世间，才不会被这个世间欺骗。醒过来，有决心，有在觉知自己，然后去训练禅定，让心安住，去学习我们自身，去探究自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让自己明白我们自己，了解自己，了解世间，包括内在的世界和外在的世界，全部都是无常的，全部都是苦无我的。无法真的去执着跟抓取，来了就走，全部都充满了苦。直到心慢慢的聪明起来，慢慢的聪明起来，慢慢的把自己从所有的执着跟抓取中慢慢的抽身出来，也就是把自己从苦里面抽身出来。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执着什么，我们就会为什么而苦，没有什么。谁有小孩的？爱自己的孩子吗？会抓取吗？孩子生病苦吗？苦。谁有先生老婆的有吗？还是全部都是单身？会抓取吗？抓取。别说先生跟老婆了，包括食物，桌子上面的食物，跟朋友一起在吃饭，在这之前根本不是我们的。一旦我们点了菜了之后，带到面前的就是这一盘就是我的了，我们的心就忍不住就会去抓取。会吗？一定要看见，对吗？我们的自然的状况就是喜欢抓取各种各样的东西，喜欢到处抓取非常多东西，心有的只是负担。但是从真理跟实相来讲，是执着什么就会因为什么而苦，这个执着的越多就越苦，非常愚蠢就会抓取非常多，就会非常的苦，抓得多就会越苦，这个清楚吗？非常的聪明，也就是非常有智慧，抓取就会少一点。为什么非常有智慧抓取会很少？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事实，什么什么东西是无常的，什么什么东西都是临时的，已经看到了实相，抓取什么都会苦。一个有智慧的人就会努力的让自己从执着跟抓取中间抽身出来，直到有一点心如果足够聪明的话，就会自行选择，就会自行放下。一个法的干嘛就是这样，有决心觉知自己，醒过来训练心安住，让自己作为自己的学习的一个课堂。越了解自己就会越了解别人，就会越了解世间外在的世间，所有的外在的所有的世间。越了解也就是越有决心，越有智慧，能够如实的看到世间，越清楚的话，我们执着跟抓取就会越少，苦就会有次第的减少。没有决心，没有智慧，看到世间，我们是随着我们以前的习惯在看待这个世间，看到所有的世间全部都是有错误的见解和误解，有邪见，就会执着，就会抓取各种各样的思维，执着世间，执着自己，就会苦比较多一点。到了最后 有决心，有非常多的决心，非常多的禅定，非常多的智慧，去看到名色身心的实相，多多的去看到，就会有次第的松开执着跟抓取。在起步的阶段是有决心有智慧，能够看到自身的实相，知道说我不存在，有的只是自然的状况，这个称之为色受想行识。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分工，他们都没有关系，这些自然的状况他们自行在运作，没有个我在里面，我并没有权利去超越它，他们是自行在运作的，都是随顺因缘在自行的运作，缘聚而生，缘散就灭，我们无法掌控。到了最后彻底的彻见，体证第一个阶段的道与果，就会保险了，安全了，在六道里面的轮回就缩短了，最多不会超过七世。但是曾经造过的恶业怎么样都会要接收到相应的果报的，恶业只是不会送我们投身到那些恶道，不用去投身到畜生道、恶鬼道、地狱或者是阿修罗道。也就是说以前造的那些业不会导致我们去恶道，但是这些业会让我们出生了以后一定要接受到那些恶业，比如说可能会短命，或者是很容易生病，或者是很穷，或者是经常喜欢跟自己所爱的事物分离，做什么生意都是亏损的，都是血本无亏，这就是因为以前造的恶业就依然会跟在上，即便是见了法了，因为业没有谁可以逃避得了。这个轮回非常的久，久久的才会有一位佛陀出世，比如在这一个宇宙生命周期，从这个宇宙出生到这个宇宙最后灭去，在这个宇宙生命周期总共有五位佛陀。事实上这个是这个宇宙生命周期佛陀非常多的一个，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位佛陀，我们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佛陀的时期，还剩下一位佛陀，会在未来会悟道成佛，也就是弥勒佛。在这之前非常的久，有几十个宇宙生命周期没有佛陀，我们也是一直在轮回的，所以久久的才会有法。要想有佛陀悟道成佛出世，要想有佛法甚深的出现，我们现在已经非常的健壮，我们出生并不是残疾，没有聋，没有瞎，没有这个弱智，我们已经造过一些相当好的善业了。当我们有机会可以听法，已经能够听到正等正觉的佛陀的法呢，即便是佛陀他已经是圆寂了，但是这个法依然有弘传到今天，有绵延的善知识，他们已经明白了，然后来把那个法继续弘传给我们大家，而且一直是持续下来，法也是依然还是原来的法，跟佛陀的时代的法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说教导的方法、引导的方法、讲的方法、学习的方法也许会不同，这个是为了能够适应听众，因为不同的时代的人的听众的状况，法还是原来的面孔，实质也是原先的东西，所有的一切都是无常苦跟无我一样的，一定要有决心，一定要有心安住，这个全部都是原来的法，一定要去学习名色身心的实相。一旦明白到了事实跟实相之后，就会放下执着跟抓取，放下执着跟抓取之后就会有次第的离苦，也还是同样的法，只是说给大家分享讲法的方式不一样，环境已经不一样，听法的听众不一样，我们现在听法有时候可以通过网络来听法，有 YouTube 还有这个网络弘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Facebook 或者是脸书，各种各样的弘法的方式，还有非常漂亮的画面的配合，那个全都是每个时代，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弘法方式，但是法的实质依然是同样的内容，语言是也适当的做了一些调整，是为了能够符合我们新时代的人，讲解的方法也产生了变化，比如50年以前师父们讲法的方式就一定要讲得很慢，现在如果你讲得很慢的话可能大家都睡着了，因此我们大家要懂得去抓住这个法的核心实质，听了之后一定要去用功修行，这个法在这个世间呈现是不久的，很快就会灭掉了的。比如佛教，现在这个佛陀的法已经是2600多年了，并不说是佛教在2600年一直都是非常的兴旺发达的，在一个国家兴盛发达一段时间就会灭去，就会在另外别的国家里面再次出现，都是随顺因缘，并不是说一直是在印度兴旺发达到今天，谁如果去印度就会发现法的实质，真正那个地方弘传的那些法，要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有人就会问说，那你怎么知道的？那从看到的情况，绝大部分有的只是佛教的遗迹，佛教的遗迹，那个是佛法吗？不是，那个仅仅只是那个宗教方面的物质，因此法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弘传到另外一个国家，它就不停地在变换变换，都是随顺因缘，今天泰国还有，可能未来不一定，今天也不能够说在泰国就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兴盛，事实上大家都称之为自己是佛教徒，事实上是已经很少了，实话实说，能够真的明白到佛教教导什么，佛教真正的实质它的目标是什么，绝大部分人都只是去做布施做功德，去礼佛，去求祝福，去求发财，这样不能称之为真的明白了佛教，真的可以称之为自己是佛教徒的人，一定要知道佛教的目标，一定要大概了解到佛教教导什么，一定要有戒，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有品质，称之为自己是这个，大家相信业报吗？大家相信吗？相信业，相信业报，大家的脸看起来是有决心有智慧的人，每一个人没有什么职责要做很什么东西，我们有职责持五戒，要让我们的五戒非常的稳固，然后听法，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见解，纠正自己的见解，首先是修行方面的那些见解，修行方法的见解，一旦我们明白了，一旦有了关于修行的方法的正确的见解，就把那些我们听过的法去实践去用功，然后去发展戒定慧，透过觉性作为起点，一旦有了觉性之后，各种各样的那些美德就会有次第的提升，有觉性就会有戒，有觉性就会有定，有觉性就会有智慧，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升起了，烦恼习气没有控制心，我们的心就不会被烦恼习气控制去造恶，戒就自然的会有了，一旦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五盖，五盖也是烦恼习气对吗？是中等的烦恼习气，一旦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五盖，五盖灭去，禅定就会升起，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散乱，心就会安住，有了戒了，有了觉性了，有了禅定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安住，变成智者，变成观者，觉性及时的捕捉到名色身心，就会有机会可以看到名色身心呈现上法印在某一个角度，事实上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没有听过法的人，要想看到名色身心的上法印，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话实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依赖于正等正觉佛陀的智慧， 把那些就在我们眼前的那个事实把它打开敞开给我们，让我们看见。像我们现在这种决心跟智慧，包括老师本人在呢，就会看到这个世间的无常苦无法掌控，这种机会是很小的。现在我们的因缘已经非常的好了，我们并不是那些这个残缺不全的人，我们有机会听法了，有机会已出生在佛教依然注视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机会来听名言的善知识的法，他们自己证悟，而且把它拿过来弘传教导给我们，透过符合我们的秉性，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秉性的方式，弘传的方式跟语言方式都适合我们现在的人。现在只是剩下了我们要还是不要了，只剩下说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要把这样的法真的拿来实践，就是这个是真正的衡量说这个人谁究竟想在这个轮回里面待多久。根气比较钝的人听到之后就会啊很兴奋，出去了就继续玩，如果谁的根气更加利的心就会越来越多的跟法在一起，看到发展决心的重要性，看到觉知自己的重要性。如果谁的根气非常非常的利，就会法跟生命就会完全水乳交融，行住坐卧吃喝说想都会有决心，有在觉知自己，呼气吸气都会有决心去觉知自己，身体动心运动变化就会有决心去觉知自己，在某一些片段累就需要休息，休息并不是去上网，休息的意思就是去休息奢摩他，让心休息，哪段时间休息好了有了力量呢，就去开发智慧，让身心工作了，然后去看到他们呈现实相真理给我们看。每一个人的职责就是不停地这么去做，有戒有觉性，每一天在固定形式里面用功，在日常生活中去发展觉性，知道法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是水乳交融，知道修行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完全无法分离，根本不存在说这个时间是修行的时间，其他的时间不是。如果谁说修行的时间是这个小时必须进行的时间，这15分钟必须礼佛，这30分钟必须打坐的，这些人就依然还非常的遥远，跟修行就相差非常的遥远。但是那样也还行，那样还可以，因为根气等到未来喂喂喂喂喂下下下下下某一幅下下下下一个节根气圆满了，这个也不能说什么，因为那现在根气力的人也是曾经根气比较钝的人，也要慢慢去累积，因为这个轮回非常的长远，后面只要我们还有烦恼习气，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时间，有数也数不清的机会跟时间。听起来好像很好吗？听起来很有信心对吗？老师说的是很中立的，大家可以有选择，自己来选择，事实上也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心铺一条路，然后慢慢去看到我们已经有机会了，只是说我们要把这样的机会怎么去利用它。如果依然还非常满意于要苦很久，那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如果想着说不想苦，想轮回的苦可以慢慢减少，那就努力的去发展觉性，别把法扔掉了，没有什么东西重要，在世间去赚钱差不多就可以了，可以维持就行了，在这个世间一定要吃喝，一定要有家，一定要有水电费食物的费用，这是很正常的，那一定要工作，要这个世间就需要有开销，但是别把所有的时间都去用在这些事情上面了。事实上无论你多富有，到了某一天你赚的钱最后都变成别人的，没有什么东西不会放下的，我们把我们自己真正那些实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带走，带到下生下世的，有一天我们才可以像别人一样彻底的止息苦，而不用在这个轮回里面一直在轮回，而且那个里面一直是全部都是充满了苦，而且永无止息。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生命开始有没有希望呢？我们今生并不需要太多， 至少证到出果就够了。如果今生没有证到出果，那就希望说自己最接近出果，或者是每一时最接近出果。出果的圣者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一，他们有五戒，我们想证到出果，我们就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先要有五戒。出果的圣者他不会愚痴，相信业跟果报，我们要去审视我们自己，我们有愚痴，我们愚痴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常态是我们相信业相信果报，还是我们的常态就是相信那个幸运，相信那些不自然的那些，好像是突然之间让自己得到这个那个，让我们自己期待的那样，不停地去求这个求那个。如果我们的心还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方向，就说明我们还很远。大家明白吗？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愚痴到什么程度，我们相信业相信果报吗？哪个地方我们愚痴的，我们要把它清除掉。我们来学法，我们要的法的实质，我们要的不是外壳，我们要把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清除掉。出果的圣者具备什么的特质？他具备的特质就是只是明白到说名色身心五蕴不是我。一旦我们有这样的特质，比如说我们要有五戒，不愚痴，相信业相信果报，然后我们就去开发智慧。出果的圣者看到什么，我们就努力的去就像出果的圣者那样去看待一切，去透过有决心有禅定，然后去放任运去运作，不去干预运，那个实相自然就会现身给我们看。色受想行识不是我，它就只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每一个部分都是各自有各自的分工，随顺因缘，只要我们看得量够了，有一天它自然会熟，不是今生熟就是下一世熟，不是下一世熟就是下下下下一世熟，那取决于是我们在因地上面做的功是不是来到正道出果的那个因做到什么程度，哪一块我们能做的我们先去做，在这一点如果做不到的话，那就去布施持戒，如果还需要去轮回很久的话，就要去仰赖于我们布施跟持戒的这些功德跟福报，让自己有吃有住有穿，让我们的生命不会太困难。如果我们还依然想在这个世界上苦很久，去布施持戒就差不多了，让我们的兄弟姐妹带着去进寺庙，别人比我们更精进，就让他们先走吧，那我们再去找新朋友，跟我们的品质是差不多的，再去找新的朋友好吗？已经给大家讲了几条路，自己去选，那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取决于我们在座的你的选择。好了，做禅修报告。他在这里不会修行，因为心没有安住，没有力量，但是事实上以前很精进，心安住非常有力量，而且有智者，但现在能觉知，但是心不安住，这个很简单，能观心就观心，观不了心就观身，观身也不行就去休息奢摩他，那类似于他没有力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心有力量能安住，说啊，你不要真理吗？真理是无常的，无法掌控，不会随顺我们的心意，但是他说已经好几个月了，要记住原则，心是什么样子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是这样子的状况之后，我们对这个身体的状况是什么样对待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的心安住有力量，我们说哦，这个很好，没有看到，那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力量，我们知道说心没有力量，我们知道说我们心想要有力量，这个好过于它有力量之后我们得意忘形，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份满意。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有力量，这个力量仅仅是为了使用，而且力量是有了就会没有的，现在的力量比刚才要多一些，感觉到了吗？就只是这个而已，最重要的是心是否保持中立，不过如此而已，结束。他修行修了六个月了，已经开始看到某一些东西在生灭，但是没有名字没有名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修对了，对了，心已经归位了，心已经走对了， 继续用功。但是当下这一刻你稍微有点打压心，感觉得到吗？他说他在固定形式修行的时候，有时候是宁静，但是宁静的很浅很浅的那种宁静。这宁静啊，禅定我们区分，为了休息的禅定并不需要很深也行，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根器跟秉性。而你因为你的心是喜欢开发智慧的，不会宁静很久的，一旦宁静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喜欢出来继续开发智慧，不用去对抗。每一个人的心的自然的状况不同，有的人根器是喜欢休息禅定，他们打坐的这个程度他不会开发智慧，但是你修行修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起来开发智慧了。事实上一个人是因为智慧而抵达纯净污染，不会因为禅定而抵达纯净污染。但是有时候如果休息不够，就会心非常枯燥非常干涩。你修对了，修行对了，他做固定形式的修行的时候就会经常迷失，半个小时迷失十次的，迷失十次这个太少了，不多的不多的。事实上很快就迷，很快就会迷，很快就会迷，一定要让他常常迷失。比如刚才你说的时候你已经迷失好几回了。他说他的问题就是打坐的时候念的是佛陀，不停地念佛陀，在后面的一段时间一旦不迷失的话，就会去觉知心脏那个地方，就感觉到心脏的跳动，就想知道说他应该是去看心脏的跳动，还是应该继续去念佛陀。如果去看那个心脏的跳动，是不是紧盯？对，紧盯，心已经跑掉了，跑过去了。他以为去看心跳，事实上要把它当成那个临时的家也可以，但是要及时的去知道，不要让心一直聚焦到那里。我们聚集到什么地方，心就会跳到那个地方去，心跳到那个地方去，心就已经没有安住了。在心跑过去看到心跳的时候，事实上心已经往外送了，心没有归位，心归位的话就没有跑掉。如果我们知道了心之后，心跑掉了，如果心跑掉了，如果心是安住的，能够感觉到心跳动，这个心跳动跟心是分离的，是保持距离的，是不同于心跳过去然后沉浸在那个心跳动里面，那个是阻止不了的。心关注哪一点还是不关注，因为心不是我，我们是不停的佛陀。在心宁静的时候，这个心跳动的声音就会更加清楚。如果心有兴趣，知道心这个有兴趣，明白吗？因为心是无法阻止的。如果我们阻止说这个不要关注那个，我们正在违背心的天性。我们有职责去看到心工作，知道说它不是我，我们要免悟到心的天性，明白吗？如果心是保持中立的，是安住的，然后随时准备好看到新的工作，做这个做那个，关注有这个那个，关注这个，知道说心去关注这个，心跳进去了，知道心有跳过去，这样才好，大概明白吗？那第一次做禅修报告，修行两个月了，最开始会紧盯，那现在紧盯减少了，好像有某一段时间觉得决心是自动自发的，但是很快又消失了，现在好像看的也比较少了，不知道说自己修对了还是错了。这个决心也是生灭的，无法掌控。决心升起的静音是因为我们努力的去觉知名色，但是决心是升起还是不升起，我们是无法掌控的，观察到了吗？最开始训练的时候心并没有贪，并没有想到决心要常升起，但现在心有贪，想让决心频繁的升起。但事实上真正的关键，我们需要看到的那个事物是当下这一刻心有贪心。如果及时的知道心有贪心，决心才会升起，那就对了。决心啊，并不是源自于我们的刻意，并不是源自于紧盯，并不是源自于我们刻意的去制造强迫它升，因为决心是无法透过刻意让它升起的。我们的职责是在印地上面用功，也就是常常的去看到名色。一旦心能够记得什么样的状况，一旦那个状况升起之后，就有可能升起决心。要记住原则修行啊，每一次都是在归零，并没有在以前的基础上面去提升的。你去问那些朋友，他们那些修行修得很好的人，有时候这个很快就萎缩很久，要想像原先那么好，越想要就会越不好。我们就轻松自在的去修行， 但是一定要为心找临时的家，否则我们就会迷失很久，去想这个想那个，会乱七八糟的想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要让心有临时的家，然后可以让我们迷失了可以更快的知道，而不是迷失很久。你的训练基本可以，基本可以有好几个级别，基本上是对的。但是现在你依然在打压心，你感觉到吗？因为他紧张，紧张没有关系，但是问说你现在在打压心，你感觉得到吗？他感觉不到。你的心有一点憋闷，你看得到吗？他看不到。看不到没关系。好，刚才你迷失了一瞬间，你感觉到吗？他说哎，那怎么办啊，又迷失去想了，你感觉到吗？对，好，老师终于得分了。刚刚做禅修报告的说你修行很好了，现在不好了，知道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正在努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做不是知道，你感觉到吗？刚才你很自然，是因为你没有刻意的，很自然，你放任身心去工作，但是现在你是刻意的要去看实相了，感觉到吗？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这很正常。一旦知道说好，修好了就希望更好。一旦想更好就糟了，为什么？因为你刻意的去做了，而不是再是如实观。没有，你现在心又走神了，看到了吗？老师已经得了2分，他修了2-3个月了，已经对了，看得出来吗？你的心已经开始离这个世间越来越远了，已经对了，修行基本可以的，继续用功。心已经开始越来越契入到正道，这个世间的执着抓取开始减少了一点点，感觉到吗？就是那一刹那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接下来就会是虚伪的，不仅仅是你，所有的人都一样的。很好，就是这样不断地去学习我们自己，了解自己，不错。他修行了5个月，觉得进步了，昏沉减少，但是好像不是很清明。去进行的时候觉得禅定增长了，我们修对了吗？对了，但是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它不昏沉，修行是为了看到实相，昏沉来了就走，昏沉是被觉知被觉察的对象是在另外一边。禅定进步，心越来越安住了，越来越跟自己在一起了，但是刚才比现在更好，现在正确的减少了，感觉到吗？为什么说你现在正确的减少了？因为迷失去想是一个部分，而且你刚才拉他回来，你拉他回来的时候那个禅定已经不对了。为什么？因为你想让他安住，不想让他跑掉，你不想让他跑掉，偷偷的去拉着他，这个不对了。比如你现在松开了，比刚才松开一些了，这样才对，感觉到吗？心是更加的舒服，更加的轻松。刚才迷失了一瞬间，那这个也是对，那就醒过来了。那个他是不时的安住，这个是在不刻意的情况下，一定要训练，而不是会偷偷的去拉去呵护心，那个就不对了。但是整体来讲进步很大了，如果憋闷有沉重的话，那肯定错了。真正好的禅定是非常的轻松，如果拉着说明什么？说明贪，对吗？真正好的禅定是不会谈贪嗔痴的，如果拉的时候是有贪的，说明什么？说明含着贪心，那个已经不是正定了，那个已经变成邪定了，感觉到吗？当下这一刻已经有了邪定了，而且偷偷的去拉一点点就会憋闷，感觉到吗？对，知道他迷失的时候觉知那一刻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那一刻拉着去保持那个状态已经不对了，那刻已经变成了邪电，看起来有力量，看起来有在觉知自己，但是有偷偷的在拉着一点点。对，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对，已经进步了，继续用功。对，就像以前那么去修行，但是要及时的知道，一定要敢让他迷，就是这个而已，这样就会进步。心走神了，老师同样也帮不了什么忙，有的只是不停的去训练，到了时间，在以前的生病的时候，因为你还确定自己不会死，所以心还不够坚定，还想着说那我还先再睡一会儿再说吧。要去看，在你生病的时候，睡着的时候想睡去睡，里面包含着懒惰吗？对，但是老师不敢揭你的短。 最开始是先生病，生病是身体的事情，但是心脆弱无力，这个是烦恼习气；心懒惰不想起床，那个也是烦恼习气，那个是不同的。生病是有机会可以让某一些烦恼习气很容易升起，明白吗？生病之后很容易让心脆弱，心不去战斗，这个是烦恼习气。那个生病了之后，让我们觉得说，哎，这个我不修行吧，因为我现在在生病啊，我不进行了，这个是烦恼习气，这个跟身体生病的身体没有关系。对，真的是证明你是这样的。他习惯紧盯，请老师开示，所以很好，你知道自己习惯于紧盯，那怎么办啊？不喜欢知道不喜欢，对吗？对，不喜欢知道不喜欢，那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话，就直接开发智慧，说他是自己紧盯的，明白吗？那个紧盯的重量它并不是很长的，有时候会非常紧盯，有时候紧盯比较轻，要让心保持中立，要胆子大一点，愿意去看，我们就会发现，包括紧盯的这个重量，它本身也是在呈现三法印的，明白吗？在我们刻意的去观那个憋闷的时候，要去及时的知道，如果心有跳到那个憋闷里面，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跑过去看那个也是心往外送。比如说现在你的紧盯减少了，你看到了吗？这个紧盯并不是很长的。奢摩他要分种类。奢摩他是为了让心宁静休息有力量，这个非常的清新滋润。还有另外一个休息奢摩他，让心安住变成智者观者，随时准备好可以用于开发智慧，是另外一种。你问的是哪一类？这两类，那请允许给你介绍，让你去听 CD。 事实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调整的是你的紧盯，要及时的去知道心想好的那颗心一直是拉着的，你感觉到吗？你不敢去跟外面去接触，感觉到吗？就类似于一直拉着，感觉到好像是很安全的，要及时的知道它，一定要敢于让心去到外面去接触到这个世间之后，会造作烦恼习气，会造作各种各样的苦，这样才好，而不是一直呵护心在里面，事实上那个不好。佛陀从来没有教导他说，各位修行人，你们就一定要呵护心在里面，不要去接触到外面世界，从来没有这么开始的。有只是各位修行人，你们一定要看到世间的事实，只有那些愚蠢的人才会连招，但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不会被卡住。你只要出来去接触世间，也就是放下，对吗？不用刻意的放，就只需要不去拉着他，他就会跑出来了。现在已经出来的更多一些了，感觉到吗？事实上这个世间也有某一些快乐，你感觉到吗？对，他说他一整天都喜欢烦躁，他问他适合观身还是观心，那有什么关系啊？一整天都喜欢烦躁的，应该观身还是观心好？一整天喜欢烦躁，就要去看当下心有嗔，当下这颗心无嗔，当下这一刻非常烦躁，当下这一刻烦躁比较少，就只是观这个，可以吗？念佛陀是一个帮忙我们不会迷失很久，一旦我们不会迷失很久，这样心就会不时的有力量，有什么东西进来就会很容易看得到。每时每刻有快乐也佛陀，有痛苦也念佛陀，烦躁也念佛陀，不烦躁也念佛陀，明白吗？可以从早到晚一直念佛陀，佛陀了之后有什么烦恼习气在心里面升起了去看见，佛陀了之后有烦恼习气升起了，这个来了跑了也看到，佛陀之后烦恼习气来了不喜欢也知道不喜欢，佛陀有时候心就会非常的憋闷也知道憋闷，实际上佛陀了之后，但是我们心去哪里可以放去，知道了心去哪个地方呢，要及时的知道，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每一次散乱了之后才去念佛陀。要记住从一醒来到睡着之前一直念佛陀，那睡着的时候也是伴随着让佛陀陪着伴随着你睡着。刚才那小伙子你修行修得很好，现在迷了，对不起抱歉，你现在的心跟刚才不同，你感觉到吗？对，刚才非常的认真要讲最重要的事情，你基本可以看到那些境界跟状态是真的已经比以前进步了，但是修行的时候有比这个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别去拿那些听到的那些法，包括听 CD 或者是读那些法的书籍，无论是什么，在我们修行的时候别去拿来用。我们有职责去看到那些境界，老老实实去看到境界的生灭，而不用去在那个地方去思维跟分析，要胆大一点去看到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来了就走，生了就灭，而不用去关注说会有什么样的领悟会升起，不用去关注说这个究竟是什么，有的只是什么什么东西都知道，说来了就走，生了就灭，这样会更简单。这样比如说现在的心比刚才要更加松开一些，感觉到了吗？别去追求那些知识跟知见，烦恼习就不会害怕知见，明白吗？已经进步了，心呢、已经比以前看到境界看得更多了，这个打压的状况也减少了，还依然在打压，但是打压的这个程度减少了。能做得到吗？比如当下这个有点打压，有点偷偷这么拉着，你心没有完全松开，没有放开，如果你这么拉着心会憋闷，憋闷的时候心会真的有快乐吗？并不是真的快乐，感觉到吗？比如说你刚分享从开始到后面，最开始是非常憋闷，非常憋闷是因为什么？就因为特别苦，苦就打压的时候很憋闷，紧随而至的就是什么？心里面的某一些苦的感受。一旦老师跟旁边的人分享了三次，然后你开始慢慢松开出来，现在心更加松开一些了，感觉到吗？心快乐比刚才更多一些了，有快乐增多了，有禅定的概率就会增大了。因为快乐是禅定升起的经验，如果你这么拉着憋闷的话，升起好的禅定的这个概率，实话实说没有，感觉自己有在觉知自己，但是真正的禅定不正确。真正让自己法迅速的 是觉性，让要及时的去知道的状况，就是这个心这个不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心学去训练，让自己的心能够觉知觉醒喜悦，而且能够轻松柔软敏捷。你的心呢是有觉性，能够看到境界，但是你的心呢是不灵敏的，你的心相当的憋闷。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状况？因为你的常态就是你想到修行的时候第一个做的就是会拉，明白吗？要及时的知道这一点，慢慢的去学习，不需要在一天去解决，因为解决不了，因为你的习惯这个以前打压比现在更强，现在的打压已经开始不时的可以松脱开一点，但是那个习惯每一次想到修行的时候最开始做的就是拉它进来，又开始拉进来了，感觉到吗？一点点。为什么看得到？因为心开始松脱了，一旦你跑过去想修行的时候马上就开始塞进来了，这就是你错误的那一点，这个就是导致你的禅定不好，明白吗？那心执行的职责是觉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或者观身心的时候是用同样的心，也就是心一点安住，观事实上就只是去感觉，明白吗？但是我们刻意的在看的时候，我们的有一个常态就是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明白吗？我们刻意的看身体动，我们的有一个常态就心会跑到身体动的那个部位，在心跑到身体动的那个之后，心已经没有安住了，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说心有跑到动的身体上面来了，一旦及时的知道心跑到身体的动，一旦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了一瞬间，然后及时的去观身，很快我们想继续觉知身体又会跑，然后不停的去及时的知道，最后就不仅仅只是觉知心跑到身体，因为心的跑动它的那个状况跟我们跑去看的状态是同样的一个状态，这不久之后心跑去做什么我们不用刻意我们都看得到。你真的有看到，有时候里面也会有念头，有的时候真的看见，感觉到吗？你的心更加聪明一些了，所以稍微帮一点忙，与其放任他一直迷失乱七八糟的，找一个临时的家念诵也可以，但是觉知什么就放任他自然的去觉知，很容易散乱的，因为你觉知的那些点是不停的在变换地方的。老师瞎蒙让你念佛陀去试一试，就像看别的一样的，在你看的时候看身体的动或者看呼吸全都是有刻意的，你没有看到吗？那一样的，在你去念佛陀最开始的时候一定要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感觉到你能够不时的觉知身体，几乎80%里面都常有刻意的成分，一样的，那个更好。 那个适合你，那个是瞎蒙的，说那个应该很好，但是不会是在一天内就好起来的，类似于是一定要忍耐一段时间，一定要忍耐，要胆子大一点，忍耐一点，不好也修行，好也修行，这样才会得到好的宝贝。你基本上可以，刚才你迷失有两三个刹那，而且你也能看得到，这个说明你的修行可以。事实上我们念佛陀并不是为了念佛陀而佛陀，我们念佛陀是为了在迷失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心。你的训练基本可以继续用功，就是这么去训练。安住的心并不是让它一直保持而不跑掉，在心安住的初步的阶段，跑了看到，跑了看到，跑了看到，就会安住那么一刹那。如果跑了常常的看见，我们感觉到好像心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禅定，那个是对了。跑的心是散乱的心，一旦及时的知道散乱，就会安住那么一刹那。因为那个散乱的那个是烦恼习气，对吗？有决心的话，烦恼习气会灭掉。一旦烦恼习气灭掉，这个禅定就会安住那么一刹那。如果常常的去及时的知道，这个安住就会频繁的升起，而不是努力的去拉着它不让它跑。你现在迷了，你想知道，你感觉到吗？你的心没有归位，那心在老师那里，对的。你有在拉，对，有点连着紧盯，有一点点呵护，又迷了，对，已经五次了，对，而且你又跳到那个法喜里面去，浸泡在里面，要及时的知道。要及时的知道说法喜有在控制我们，现在依然在控制，对，就要保持中立的心去知道它依然在控制。一旦你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那个被控制的那个，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松开，就是这么去觉知，就只是这样。但是你现在坐这个地方，你的心没有归位，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的。他知道心在老师那里，心的老师那里实际上就心没有归位。比如当下这一个老师说你的心没有归位，你就开始偷偷的拉他了。刚才是放开，但是没有进来，但是你现在让他想进来就拉着他，因为那个中间是无法刻意做出来的。够了吗？你不是让老师在指出你的境界跟状态吗？带你看了，别拉他，你喜欢拉他。现在这一刻的心跟最开始的心不同，你感觉到吗？现在这一刻比刚才的心好，现在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归位了，感觉到吗？心会更加的放松，更加的轻松，更加跟自己在一起。现在的禅定比刚才好。事实上放任法喜也不完全正确，事实上你的内心深处是偷偷的喜欢，偷偷的很喜欢。对，你没有看到那个，是因为心不是我。我们感觉说啊，说法喜控制了不好，但事实上不是我的那个心，他会偷偷的有点喜欢，一旦偷偷的喜欢就会愿意被他控制，就去看吧。有法喜的时候好吗？大家说好吗？听起来很好。如果我们相信说法喜很好，我们就会愿意被法喜控制心，那个好在迎合我们这个自我，我很好，说我有法喜很好，心就会喜欢被法喜染污。不仅仅只是法喜，包括我们做了一些各种各样的好的事情，做完了之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好，我们就完蛋了。观察到吗？那个静止不动那个部分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你看得到吗？要去看这个，那个静止不动的呢也是一个境界，去觉知静止不动的心又是另外一个境界。有时候心会跳过去跟那个宁静在一起，有时候会抽身出来，一旦它抽身出来的话，就会是可以动荡的状态，会跑来跑去。一旦你不喜欢，就会偷偷的去压制，去看这个。我们并没有要追求任何一种境界，比如现在又开始有点压抑了，一旦你以为做散乱不好，就会习惯性的去压制，因为你的压制所以才会让它静止不动的，明白吗？因为每一次你要在固定性修行，你就会先压制，因为你不喜欢它散乱。事实上放任它散乱，然后去知道散乱了，就会去看见。如果不喜欢也要及时的知道，但是某一些片段它散乱散乱到已经看不见了， 看不到的话就回来佛陀，那佛陀的时候如果心静止不动也没关系，一旦佛陀了之后感觉到说休息生活他差不多了，然后就一定要胆子大一点放任他，但是你跟那个人是两码事。对，如果你一旦来到散乱到已经看不了了，那就先不时的回来念佛陀，然后放任他去工作，这样你现在比刚才要舒服很多了，感觉到吗？这样你才能够看得见，否则你看不见，有点在打压你，感觉得到吗？平常的是你的心一直是这样的状况吗？别想要好，当下这一刻你比刚才要放得更多一些，感觉到吗？每一次你放下心就会舒服一些，那个心里面的想要好就会让你去呵护。要记住一条原则，好的禅定并不是源自于我们刻意的做出来的，并不是源自于刻意的呵护。现在松开了，感觉到吗？这样才会是好的禅定，比刚才好。但是你又开始有点点呵护了，一旦有点呵护好像有在觉知，但是不好，是沉重的，感觉到吗？还有在打压，但是现在减少了。你现在的心还不是真的能开发智慧，因为你的禅定不对。比如光呼吸的时候你感觉到吗？你的心喜欢冲到呼吸那个地方，喜欢抓住呼吸，当下这一刻你的心跑过抓住呼吸了。真正用于开发智慧的禅定是心一定安住，因为禅定有两种，这个心是突立独显的，比现在你放开了你才可能有一点点安住，那是不同的，不像你刻意的在那个，不能心急，有的只是修行一种禅法，比如光呼吸要稍微变换一点点，轻松自在的光身体呼吸，你刚才是直接冲到呼吸上面去了。好，光身体呼吸，感觉到了吗？你现在的心开始抓住身体，已经跳到身体里面了，紧抓身体，在心紧抓身体的时候心没有按住，正确的就是心跳到身体里面，知道心有跳到身体里面，比如当下这一刻的心跟刚才不同，现在跟刚才心不一样，不像刚才心紧抓身体那个不好，心去浸泡在什么东西里面，那一刻心就没有按住，比如当下这个心没有安住，因为这个心有抓住心，一定要明白奢摩他的关键，也是如果休息奢摩他是为了让心休息，它的关键在于是心一定要在单一的所缘，比如说这是所缘，那怎么样都行，只要让心轻松自在跟这个所缘在一起，他跑了带他回来，然后心一定要舒服的，而且不要打压心，而且这个所缘是不会引诱烦恼习气的，这个是第一类奢摩他。第二类奢摩他就是假设是用同样的，我们关注的是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做第二种也就是我们目标并不是为了让心在这个地方，而是让这个心在这个地方，是为了可以让这个地方作为参照物，在心离开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参照物，不会去浸泡，无论什么时候你去浸泡，在那一刻那个就已经变成了第一种禅奢摩他。因此事实上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不会是一直是处在第二种禅定的状态，明白吗？有时候呼吸的时候心会浸泡在身体里面，在那一刻就会是第一种奢摩他，是第一种禅定。如果浸泡了一段时间一直处在第一种禅定，但是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过来来抓住的时候，跑过来抓住的时候及时的知道，就会变成第二种安住的心。但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去训练心安住到相当的程度，如果心累了，如果我们训练了之后，那心并没有抽身出来变成观者，心依然在休息，就会去浸泡，然后休息到一段时间够了之后就会抽身出来变成观者，也有就是这么训练。你的训练有好几个点是错的，要两点就够了。第一点就是在你刻意去让心觉知身体的时候，当下这一刻抓住呼吸了，你有看到吗？没看到没关系，但很快，但是现在你的心又回到身体了，你感觉到吗？来到身体一刹那，你如果不刻意的去呵护的话，你的心不会不时的去抓住呼吸，你有看到吗？对，一定要这么看见，这样才能够称之为及时的知道心，你感觉到吗？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现在会更加的宽广，更加的舒服， 老师没有猜错了，能区分吗？为什么你会错？这样你在呵护了，一旦想觉知马前或拉进来，一旦拉进来又错了，感觉到吗？如果拉进来你知道他跑进来，这个才对，能够区分吗？他不同，你现在又不对了，你看到了吗？你在打压，而且你在拉他进来，一旦拉他进来就不对了，就怎么都错了。因此错了两点，第一点就是因为你什么时候想有禅定就会什么时候打压，第二个因为你没有看到，以为说这个禅定一定要源自于自己拉他进来，事实上拉他进来那个是不正确的，知道说他跑进来了他就会安住，这个就是对一瞬间一定要能够放下，一定要能够放开。事实上你的禅定基本可以稍微有一点点打压，你感觉得到吗？类似于是偷偷的有一点想让它好，想让它宁静，你的训练基本可以就这么去继续用功。但是在休息禅定的时候别刻意的太过于追求宁静了，也就是你的心夹杂着偷偷的打压。你观察到了吗？你现在开始散乱了，为什么容易散乱？因为好宁静是透过你有点打压在做的，一旦你不打压就会散乱，明白吗？事实上散乱的去觉知，散乱觉知，努力的去发展觉心，你并不适合用禅定来引领智慧，就是以开发智慧发展觉心来带领。一旦累了之后不时的去休息，不时的休息之后你在休的时候偷偷在打压的时候要及时的知道，这个休息只是仅仅是为了让心休息，让心获得休息之后心放松，心有快乐，然后继续去发展觉心。你现在的心比刚才好，感觉得到吗？现在是更好的禅定，你经常训练的那个常规的一个状况看似是宁静的，但是偷偷的是打压的，一旦从里面松脱出来之后又开始了，你感觉到吗？一旦从打压里面松脱出来就会很容易散乱，你就会比一般的人更散乱。那些人他们很散乱，但是他们散乱没有你那么强，力量没有那么强，为什么比他们更厉害？因为你一偷偷的在压制，你这个压制的部分一旦松开之后散乱就会更厉害，你又开始打压了。你也是嗔心型的人，事实上你是很喜欢害怕很喜欢担心的人，去及时的知道也又担心了，那个担心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心走神了，心走神了要知道现在就安住了。真正训练让心安住的方法就是心走神了，知道心走神了看见，而不是这样的，你这样是在拉着，明白吗？但是现在的心比你平常的更好一些，感觉到吗？那今天老师已经得分了，那你说你怎么样？你有看见，但是当下你稍微有一点点把自己心抬起来，你感觉到吗？你的这个习惯依然在，但是这个减轻了，感觉到吗？比刚才要好一些，你能区分吗？又开始做了，你看到吗？这样才会比刚才更好，但是你现在偷偷的去呵护了，这么讲你看得到吗？源自于你努力的去抬起来的那个智者是不可能开发智慧的，除非心是正常平常普通的时候，那个然后开始想着要修行，看他偷偷在拉抬，知道拉他是自行在工作的，在那一刻如果有从这个角度在看的话，就是开发智慧。没关系，在起步的阶段先要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每一个人在训练的初期是不可能说里面没有任何的刻意的成分在的，因为每一个人如果不造作好就会造作恶，不会造作好不造作坏就会造作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造作空是不太会的，有些人会，我们不是造作好就造作坏，比如刚才你迷失了，在迷失那一刹那那个已经造作恶了，这一刻你刻意在呵护你在造作上造作好，明白吗？就不停的及时的知道一会造作好一会造作坏，这么去看见当下这一刻稍微有点造作好，为什么会造作好？因为你在呵护，你刚才又跑了，这个在造作恶，就是这么去观。 这样心才会对，而不是刻意的让心好，然后一直是拉着的。心走神呢，从第一种禅定来讲是对的，真正对还是不对，关键在于有没有决心。你感觉到吗？你现在的心比上一次好，能够更多的跟自己在一起了，能够不时的有决心，你感觉到吗？比现在的心又开始松开了一点点，感觉到吗？一旦你的禅定开始正确了之后，才可以开发智慧，就会看到一会进去浸泡在所缘里，一会又会抽身出来，你看得到吗？看得清吗？我们并不去阻止它，事实上修行啊，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奢摩他，少部分才是开发智慧，这个我们不去强迫，但是这个是我们带着刻意的成分在修习奢摩他的。当下这一刻，你的刻意的动机更多了，你有看到吗？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的那些症状。如果心想休息，让他休息完了之后，不要一直卡在那个禅定的状态，否则的话就好比是那些人一直在睡觉，一定要放任他不时的可以出来工作。如果我们从禅定退出来之后，我们来接触外面的世界之后，心不会像你一直处在你现在这样的状态，这样才可以。如果在外面的世界依然处在这个状态，这样不好，因为这个演变成了你一直努力在呵护心，一直处在这个状态，明白吗？那样就没有真的开发智慧，那看到他在里面在运作的时候才有在开发智慧。在外面的时候，如果你心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这个称之为你已经开始有些凝照于奢摩他了，已经凝照于奢摩他了，观察到了吗？心不想让自己从这个境界里面退出来，你明白吗？感觉到吗？就觉得很可惜，一定要及时的知道他喜欢。事实上这个没有坏处，真正的缺点是你喜欢，但是你没有看见什么东西真正会只会让我们去呵护他。这个称之为有爱，那个欲望希望这个境界可以一直保持，那个全都是因为烦恼习气在背后驱使。为什么？因为你喜欢，你没有看见，感觉到吗？一旦你放开之后，你的心会比刚才更舒服一些，感觉到吗？刚才跟现在又不一样，你现在又开始回到以前那个地方去了。在你呵护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有一些负担的，心就会有一些憋闷，跟那个放开让它安住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大概能够明白吗？比如当下这一刻有一点呵护，你感觉到吗？这样呵护的那个成分不好，对，看的是他们是自己在这么做的，这个是对的。那另外一个实际上是他自己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训练他的。心有两个，第一个是心的自然状况是会随顺以往的惯性，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心的自然状况是可以训练的，这个习惯是他自己现在能够做到这个程度。比如现在可以进去不时的去下去抓住，是因为你训练的。对，你感觉到吗？这个心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好像有一些味道在里面，可以做，但是喜欢一定要看见，但是一定要知道有比这个更好的禅定。真正好的禅定并不会是源自于我们刻意的去这么做，明白吗？当下这一刻比刚才要好，你们能够区分吗？在他起来的时候是安住，浸泡进去那个时候是没安住的，当下是松开的，你那个安住是你刻意的。这因为你喜欢休息禅定没有关系，但是一旦你喜欢休息禅定之后，就会看到心处在禅定那些各种各样的状态也可以，但是心处在禅定的那些状况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一些刻意的成分，刻意的处在这样的状态，明白吗？越说越发懵，还是越说越明白一点点？起步的阶段是有刻意的成分，但是到了某一天他就会可以不时的安住，就会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看到新的运作变化。每一个人训练无论是 在日常发展觉性还是在有一点点禅定的时候，每一个训练的部分初步的阶段都是带有刻意的，在带有刻意的成分的时候，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善，那个是刻意的造出来的善法，明白吗？我们的训练到了某一天变成了惯性，变成习惯，它是自行的运作的，那它是自动自发的运作的，而且我们能看得见，那一刻才能够称之为大善心，那是它是自行升起的，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它自行升起的。因此我们训练来到最后的那个大善心升起，它是自行升起。如果什么时候它变成大善心，它是自行升起的。训练到大常常升起，简单点就是要用这样的心自动自发的常常的升起。在起步的阶段，每一个部分都要刻意的去训练才能升起，无论是觉心禅定还是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在起步的阶段也是避免不了我们刻意去观的，或者是刻意的去给心铺路，但是那个时候同样是善，但是不是大善心。如果根据经典来讲是不能称之为大善心，就要训练到所有的一切团员是自动自发的，那个才能够称之为大善心，也就是心是自行升起的，而且没有任何刻意的成分，它是自行升起的善，没有刻意的成分。如果从刹那定的角度去讲解，就是迷失了觉知，这个迷失了知道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能够看得见，这样的心是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行升起。在起步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训练，比如修行一种禅法的，这心跑了知道，然后这是刻意的在训练，但是我们在外面走的时候，然后心跑了马上看见，在那一刻那个是属于大善心升起的，是大善心，因为那个跑掉那个知道，那个是我们有刻意的成分，没有刻意的。但是我们在固定形式里训练的时候，我们是有刻意的成分在里面的，明白吗？到了某一天我们在外面去走的时候，去看谁也没关系，一看到之后心跑过去，一跑的瞬间看到那个跑的灭掉，然后心安住觉知觉醒喜悦，有觉醒有在觉知自己，那么一瞬间那一刻就是这个大善心升起了。如果我们刻意的一直处在这个状态，如果我们有着刻意的成分在里面，那个就还不是大善心。在起步的阶段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心开始越来越能够自己安住了，明白吗？刚才你没有刻意，但是一旦老师说你的心越来越开始安住了，已经开始偷偷的呵护了，你看到了吗？刚才听老师不停的在讲的时候，心可以安住了，没刹那，那一刻是好的禅定，而且是在我们没有刻意的在呵护的状况下升起，但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呵护了，那个呵护的那个成分，那个善的力量是很弱的，不像那个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己处在那个状态，你现在好像类似于刚才，但是现在心不舒服，心稍微有些憋闷，就好像是扭成一团的那感觉，明白吗？问说要想让禅定这个大善心一直处在这个状态能可以吗？不可以。我们依赖的就是我们刻意的不停的去训练，然后让那个自动自发的那个部分常常的升起，越来越频繁的升起，因为我们仰赖于我们不停的去训练，明白吗？刚才这一刻安住了一刹那，你看到吗？那现在又错了，现在大善心已经消失了，因为想让它一直处在这个状态，想呵护那个状态，明白吗？老师也许无法明白的说那个，但是可以带领你的心去看到说这个状态是还是不是，比如当下这一刻你心有跳进去看，你有看到吗？如果心没有保持这个状态，你就没有看到你的心这么跳进去，明白吗？你心又开始刻意了，是你刻意的要处在那个状态里，刻意的处在那个状态。为什么说它不是大善心？因为大善心一定里面是没有烦恼习气的，你刻意的去处在那个状态，是因为你的背后你是有贪心的，所以这个努力，那个努力其实就是贪心。真正的大善心它是自行升起的，它里面是不会有贪嗔痴的，因此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刻意的让心处在那个状态，你刻意的让心处在那个状态就是贪心，那个也就是那个欲望想让心处在那个安住的状态，明白吗？你感觉到吗？刚才有快乐升起的一刹那，现在又不是了，你看到了吗？究竟老师教了什么不知道，但是也许老师跟你两个人是明白的，别人不明白随他们去。 稍微有点呵护，你看得到吗？别呵护它，感觉到吗？呵护了之后心会不舒服，紧张是一个，呵护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别刚才放下了，放下了之后会舒服一些，感觉到吗？这个阻止不了的，心要呵护，心会放下，心全部都是自行在运作的。要记住，不要一直追求那个好的心，无论何时，如果你希望心一直好，那个时候已经中招了。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追求好的心，好的心进步了退步，真正好的心是我们无法掌控无法控制，会一直运动变化，我们能看得见知道，最后我们明白到了它的自然平常普通的状态，就是它是无常的，无法掌控，不是我。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要得到好的心，在那一刻我们的目标就不对了。我们追求的是要好的心，和要追求真理跟实相是两码事儿。能区分吗？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跟实相，我们追求的并不是好的心。好的心并不真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好，属于世间的好，全部都是进步了会退步的，明白吗？真正的真理跟实相，我们要抵达的那个是初世间，也就是那个超越世间的那个好，那就是我们明白到真理实相，也就是心一定要去最后去随顺真理跟实相，去随顺实相，说它是无常的，是苦，是无我的，无法掌控，而不是说我们修行是为了要一直得到好的境界跟状态。对的，以前呢你打压非常厉害，开始慢慢松开来，但是一旦松开了之后心就会好，接下来呢就会非常喜欢这种好的状态，所以就会去呵护一点点，让长时间的处在这个状态。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习惯，那曾经谁是怎么走过来的，就会一直是这么去做。我们曾经一直是呵护的话，我们就会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一旦好了之后，好了并不是真的好，就那个境界觉得说这个可以看到那些运动跟变化了，这个但是以前的那些习惯又会卷土重来，就希望好，希望这个好可以一直保持，然后就会继续回到那个呵护的那个状态。比如刚才一刻你有放下，开始放开，刚才放开那么刹那，那才好，这样才能够看到新的运作变化，当下这一刻的心你才可能看到三反应。如果呵护心处在好的状态，那个并没有教导我们三反应。没关系，整体来讲已经进步了，但是要小心一点点，就是并不是呵护，一旦跑了之后知道把那个心就扔掉，不用去害怕说他又跑了，然后就偷偷的去呵护。你有看到吗？在你绝大部分时候迷失的时候那知道，但是紧随而至的就是有点点偷偷的呵护，这个你要及时的知道。整体来讲已经进步了，你在泰国待了两个月，你的心已经有次第的开始越来越自然了，但是每一次你要想比这个更好的话，那个自然状况就会消失，因为你每一次想让它更好就会去呵护，一旦呵护的话，那个你的自然状况就会消失，然后就会比较慢，但是比你以前也还是要好一点点，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个人修行都是会根据以前自己的那些旧的惯性来的，德性来的，我们就慢慢去学习它，嗯，这样才好，明白吗？刚才你放得更开了，但是放开的一刹那很快又会开始偷偷的呵护一点点，明白吗？就是这么慢慢去看，什么东西在指挥，全部是烦恼习气在指挥，对吗？呵护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爱，对吗？比如驱赶那些境界是什么？是无有爱。迷失去想是什么？那是欲爱，又去呵护了，那个是有爱，这个跳进去看了，想看到境界，那是欲爱，又开始呵护那个状态，那呵护状态是什么？那个是属于有爱，欲望在背后就是这么在执行执着，带领我们的心不停地在寻找，有时候在呵护，不停地在排斥，去驱赶某些境界， 要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又下去了，看到了吗？那个是欲爱又开始运作了，够了吗？有看到吗？心始终是被欲望在背后在驱使，有看到吗？每一次随顺欲望的驱动都会苦，因为你一直这么在呵护，所以他的动作才会缓慢，你明白吗？对的，这个帮不了，这个就是你的本性，要慢慢去训练，慢慢去学习它。你所有的呵护全部都是有烦恼习气躲在背后，也就是你想要好，别想要好，那个不会是真的好，对吗？为什么？想要是什么？欲望是什么？欲望是善还是不善？它是不善。这个欲望是苦升起的因，这样才会比刚才更好，明白吗？放开了之后才会自由，不要心急，很快又会再次呵护的，又开始呵护了。法并不会是在一天之内学的，我们的领悟跟明白开始慢慢增长，学法的这个流程是一直是犯错的，我们就是从错误中去学习，在起步的阶段我们的错误是非常的粗糙的，会紧盯，以前的紧盯跟现在的紧盯就不同，明白吗？我呵护境界以前的跟现在也不同，但是它依然不会摆脱两个极端，不是迷失就会去呵护，只是说这个细腻的程度是不同的级别，但是同样也是错的。自己去修，自己去做，已经会了，已经会做了。在中国的禅修班，老师会带中国的学生来做功德回向，自己会做了，自己去做回向。否则如果没有人带的话，你就不做了。那随喜功德，你进步已经很大了，去吧。那今天第31次活动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忍耐着听下来，也随喜这个团体，保护这个团体的人不掉队。